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可以跟蒙福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思想圣经神的话。那么，最近虽然疫情很严重哈，那么很多时事已经讨论的很多了。我想说，我们有机会回来重新学圣经，回到我们信仰的源头。那么，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到17节。我的题目是真理与真知，主要是来讨论，耶稣的比喻是要怎么样来理解？那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0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这个问题在过去2000年来，解释圣经的人也感到非常困扰，就是想象我们。都像门徒，我们发现耶稣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在公众讲道的时候特别喜欢用比喻。那么你回想你第一次读新约圣经、第一次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当时的印象和震撼。现在我们很多人是老基督徒了，可能已经那个感觉有点麻木了哈。但是如果你回想你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讲了很多比喻。他讲的道你不太听得懂，但是他讲的比喻，说实在你也没听懂。不过他的比喻在我们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有没有？大家都知道的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贵重珠子的比喻、浪子回头的比喻、不义的管家的比喻这些比喻深入人心。可是我们有一个困扰，就像门徒一样，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首先，第一个，为什么这是个好问题？首先，因为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大量的使用比喻，除去比喻之外，就是像比较有名的，像登山宝训那么大部分的时候，耶稣似乎没有像我们正常讲道，而是都是以比喻为主，也就是他比喻用的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为什么你要用比喻呢？那门徒问这问题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用比喻用的太多了，所以比喻变成他的一个特色。他们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不是讲了一篇道。然后再举一个范例故事来支撑他的信息，而是直接讲了一个比喻，然后没有解释就结束了。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让人错愕，觉得有点奇怪，甚至你看，你如果习惯听讲道或者听一些公众演讲或者 TED Talk，那么讲员通常会讲一个成熟的观念，然后加上一些故事例子。让你明白他要讲的观念，可是耶稣讲道不是这样，耶稣讲比喻并不是为了要去支撑他讲的一个道，跟我们的牧者讲道的时候，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或举一个想象的一个虚拟的故事，去帮助你明白他要讲的道不一样。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就直接讲比喻，讲完了以后呢？他有时候解释，有时候没有解释，大部分的时候没有解释，而且解释的时候都解得很玄，然后只有一两句话，让听众自己去思考。那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听到耶稣讲道的时候是听不懂的。当他们听到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们听不明白。这跟一般的比喻的功能不一样，一般的比喻是要让人们明白。就是我要讲一个比较深的东西，但是你，怕你听不懂，所以我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或是很形象化的例子，去帮助你明白。但耶稣讲到不是这样，他们听不懂，他主要就是讲比喻，他没有讲其他的道，就讲比喻，然后没有做很多解释，然后他就结束了。所以留下错愕的听众常常是这样。那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常常耶稣在外面讲道，例如说。撒种的比喻啊，那他讲完道了以后呢，外面的群众只听到他讲个撒种比喻，可是不太明白他什么意思。然后门徒就会私下来到耶稣面前说："请你解释给我们听刚才这个比喻的意思。"然后耶稣就会私下跟门徒解释。 那么门徒就出现一个疑惑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私下问你，你就跟我们解释？你既然愿意解释，那你为什么在公众的时候你不直接解释呢？这样子，希望弟兄姐妹明白我现在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耶稣使用比喻的时候很奇怪，他跟一般的讲道人哈，或者说希腊很流行一种叫修辞学哈，就是公众演讲的技巧。他似乎背道而驰，啊，就是所以这个问题第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门徒意识到耶稣对待众人和对待门徒是两个态度。他对待众人的时候呢，他就用比喻，然后私下跟门徒呢，他就把比喻解释开来。那这个意思你看到第十一节就很清楚了。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就是门徒，他们就是众人。啊，众人。那门徒跟众人的差别差在哪里？绝对不是差在智力，也不是差在社会阶级地位，而是差在对耶稣的信心。门徒相信耶稣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也相信他要做他所做的事情，因此就凭着信心去依靠他和他要做的事情，把自己原来在经手的，把自己原来在依靠的给放下了。这个过程叫做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那么耶稣把比喻解释给门徒听，而没有解释给群众听。那么群众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群众就是吃瓜围观，我们年轻人说吃瓜，吃瓜围观的一群人。他们耶稣身边很多人，他去医病，去赶鬼，去会堂讲道，在海边讲道，有很多人跟着他，是来求赶鬼的也好，求治病的也好，想要听听说说听讲道的也好，想要来窥探他抓他把柄的也好，纯粹看人多就出现的也好，或者是革命党反抗希腊罗马的人就在中间期待他来组织军队成立独立国家的也好，就是耶稣在侍奉的时候他身边人很多，他其实除了在旷野早晨的个人祷告之外，他从早到晚身边都是人。这些人呢不叫门徒，这些人呢叫群众，叫群众。那群众跟门徒的差别哈，就是差在一个信心。信耶稣是他所说的那一位，相信他会做到他所要做的事情，然后愿意把自己的未来安托交在他的手中，因此跟随他，这群人叫做门徒。那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这边就出现这个奥秘这个字。耶稣来不是传天国的福音吗？记得施洗约翰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后来就指着来受洗的耶稣，就是他了，你们跟随他吧。那么耶稣后来也开始传道，他传道的主题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天国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不明白的人来说，天国只是个符号。对于不明白的人来说，天国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just a reference or a symbol。事实上很多解经家都这样说，从这个属灵角度来说，很多解经家根本就是群众，不是门徒。他们说天国就是一个符号，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国这个符号背后可以象征很多很多的信息，这点是真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知道这些信息的具体内涵呢？就是 Can we access those bunch information through this symbol？那么对于能够知道这个内涵的人，天国就不只是一个符号了，天国只是一个窗口，背后承载着大量的信息。这个信息呢，是放在上帝自己的蓝图里面，是放在上帝自己的心意里面， 是放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在他旨意中安排好的，然后在历史的过程中间，他按照他的计划把它揭露出来的过程，然后那这个东西叫做奥秘。什么叫做奥秘呢？奥秘就是属于上帝自己的知识，纯粹是上帝自己的知识，没有任何受造的事物能够靠自己的揣摩而得的。没有任何的宗教人士可以透过自己的敬虔而取得的，奥秘是属于上帝自己的知识，它不属于受造的范畴，所以你不可能用科学的手段去推敲，因为它不属于受造世界的一部分，它是造物者放在自己心中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既然是不属于受造事物的，那你就无法知道。那所以叫做奥秘哈，叫有时候叫 mystery 哈，mysterion，这是希腊文，就是说这是没有人可以推敲而得的。那奥秘为什么可以让门徒知道呢？既然是属于上帝自己的知识，为什么可以叫像你这样的人知道呢？因为神愿意告诉你啊，哈，就是奥秘没有办法透过推敲或揣摩而得。奥秘没有办法透过实证而得，奥秘只能透过奥秘的主宰自己告诉你，因为这是创造者他的旨意，受造者无权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除非神告诉你。Only if you are told，就是你被告知了。那么这个告知在神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告知，叫做启示。启示，英文就是 revelation，启示，神的启示，神把自己放在自己的心意中的，放在自己的计划里面的心意，告诉了属于他儿子耶稣的人，告诉什么样的人？告诉用信心相信耶稣他是谁，相信耶稣他要做成他做的事，愿意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人生安托在他的儿子耶稣身上的这群人，这群信他而跟随的人，叫做门徒，对不对？神愿意把这样子的知识告诉给这样的人。那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请问，这个天国的奥秘是希望人知道，还是不希望人知道？第13章12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里讲的不是钱啊，这里讲的不是说你的资本很大，你可以钱还可以生钱啊。那没有钱的话，你就很穷，那就越来越穷。他讲的不是这个，他讲的是你有没有资格知道天国的奥秘。如果你有资格知道天国的奥秘，你还会知道更多，以至于超过你能够处理的。就是说叫他有余，就是天国的奥秘丰丰富富的展开在你面前，好像一个丰盛的藏宝阁。你的时间精力全部摆上了，还没有办法把每颗石头都给翻一遍啊！这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资格知道天国的奥秘的话，连你原来似乎知道的哈，也会被遗忘、被夺去、被误导，以至于你在外面转了半天，你一样。刚才前面门徒们在藏宝阁里面享受着宝藏呢，然后其他的人呢，在外面还在迷宫里面到处摸索，找不到奇门而入啊！就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的意思。那我们回来整理一下第10到12节，就是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请问耶稣用比喻的用意是要叫天国的奥秘被人知道呢，还是不被人知道？答案是要被人知道，但你必须先变成那个有资格知道的人。也就是说，天国的奥秘，它带着一个两面性，好像一个两刃的利剑。它一方面呢，是要 是要让人知道的，但另一方面呢，他要叫人必须先成为那有资格知道的人，也就是说，人要负起相对的责任才有资格知道。什么责任呢？信的责任。你希望上帝启示给你，上帝希望你能够信任他。那这两个是有时候是矛盾的，有时候你说上帝，你先显现自己给我看，那我就信你；上帝说你先信我，我就显现给你看。那这样子两边就僵持不下。那么属神的百姓不需要这样僵持，属神的百姓知道其实神是乐意把他的国指给我们看的，所以我们像回转像孩子般的样式，你就发现神丰丰富富的。要糖果，要糖果，有糖果；要蛋糕，有蛋糕。神非常的慷慨，但是对那不信的人来说，上帝似乎很吝啬。来讲道嘛，结果讲了一堆人们听不懂的道理啊！你到底是要讲呢，还是不要讲啊？那其实这就是天国的道理一部分，因为神在寻找那个愿意悔改、依靠他儿子耶稣的人。其实天国的奥秘，整套最后你解开来以后，它的核心内容也还是，就是你要用信心依靠耶稣的恩典，认识他道成肉身的奥秘，然后与他相连，分享他永恒的生命。这个天国的奥秘其实是公开的，但是对于那不适合的人来说，他们就永远听不懂。那这个天国既然有这个天国的奥秘，既然有这个特性，回来想，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突然间我们慢慢就明白了，就是说用比喻来把听众分成那有资格的跟没有资格的人。耶稣为什么刻意用比喻讲道？为了要让那些本来就在盼望、本来就愿意信神、也就在盼望他的救恩的人，他们就差神告诉他怎么样跟他重建关系。当福音来到的时候，他们一听说，哎，对，这就是我这一生在寻找的东西。对，我早就知道是这样了。谢谢你告诉我，现在每件事情都照亮了。对于这样子人来说，听到比喻的时候，心里面一亮，他跟神的关系就和好了。对于不是这样的人来说，他一听就他就懵了，哼，这是什么？哈，那我们现在讲到这边的时候，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在费城西敏神学院。念新约博士班来到最后一年，不得不写论文了。我是真的很不想写，因为我很多想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好好念书，是一个很糟糕的学生。如果你是大学老师的话，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博士生，真的。好，我整天醉心在校园施工里面跟年轻人打混的，然后书都没有好好念哈。那就跟各位分享一下，最近。这2年我在熬我的博士论文，那么我如果主若许，请各位为我祷告，希望今年的11月可以写完。我现在还在挣扎，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我就分享我的论文中间的，我的第一章就是讲2000年的耶稣的比喻的研究哈，学者们都走过哪些路？那这个信息呢，还是为了回答第13章第10节这句话。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我就告诉你，2000年的学者哈，2000年来的学者们哈，他们都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那就先从初代教父开始啊。初代教父呢，初代教父很强调用灵异解经啊，灵异啊，就是属灵的奥秘啊。那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神要讲的是奥秘，也就是说，神要讲的东西太深了，太高了，太玄了，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特别是不是属灵的人没办法理解。还有属灵的人中间，如果学识不够，可能也掌握不好。这个是初代教父的看法。初代教父其实还蛮精英主义的啊，就觉得。你必须是有学问、有道德、属灵的人哈，你必须 spiritual man，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我们今天在华人教会也有一个传统，也有一些传统是这样看的，而且很合乎经文的上下文，因为比喻讲什么？讲天国的奥秘嘛。所以既然是讲奥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比喻啊，都是符号而已。也就是说现在的比喻字面的意思太浅了，字面的意思你解开以后就太浅了， 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所以你不要太认真，你要从符号进到后面属灵的意思。可是谁能够管理这个属灵的意思呢？哎，就是属灵的人才可以。那很多人不是属灵的人，所以很有意思啊。就是初代教父就搞灵异解经，都在解释这个奥秘。不过灵异解经其实是可以科学的分析的。首先，灵异解经的灵异哈，通常脱不了两个范围。第一个呢，是用比喻来解释救恩的历史，就是比喻里面讲的其实是一个小的福音，例如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自己，然后那个走在路上往耶利哥被打得半死的那个就是亚当啊，然后亚当离开了伊甸园，然后就被魔鬼啊强盗来就被魔鬼打得半死，后来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基督救了他，然后用油跟酒就是圣灵哈、啊。来圣灵哈，跟神的安慰哈，来医治他，结果他就活过来，有没有？然后那个酒店老板就是保罗，那个酒店就是教会，哈，就是灵异解经有两种方向，第一种就是把每个比喻变成一个小的福音历史、救恩历史啊。那么比喻有第二种灵异解经的方向，就是把它理解成人的内在生命的改变啊，就是把比喻每个比喻讲的都是。里面的天然的人性跟属灵的人性怎么斗争哈、啊？然后怎么样去发现我们生命改变的这个方式，就是两个方向。有时候区分了我们的意志啊、情感呐、啊，我们的灵性啊，这样子哈、啊。灵异解经，所谓灵异解经，通常就这两种。如果把灵异解经拿来解决更大的范围，像是解什么世界的历史啊、预言啊，谁哪个国家跟哪个国家会打仗啊？这个是20世纪才有的东西，初代教会没有这样子的方式。那么灵异解经，很多人认为很危险，可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说灵异解经说危险的原因，是因为会变成随意解经，也就是说会失去控制。那么人们解起来很玄，但是可能脱离圣经本身，然后最后把人带到错谬的方向。所以有人担心说灵异解经不会合乎圣经的原意。这个顾虑是真切的，可是从历史中实际的现象来看，倒没有发生。真的，为什么没有发生呢？因为初代教父哈，就是从厄立冈一直到奥古斯丁这段时期，奥古斯丁是初代教父时期最后集大成的人。奥古斯丁站在教父跟中世纪的中间，奥古斯丁是解释就是比喻的灵异解经大概集大成的人哈，到奥古斯丁来解释作为最高的巅峰来看，灵异解经的传统并没有很混乱，真的，为什么？因为初代教会的那400年里面哈，大家都不敢解经，大家都觉得我不属灵，所以呢，一旦厄立冈解了哈，一旦这个 Basil 解了，一旦奥古斯丁解了，就没有人敢解了，因为怎么说？灵异解经有个传统，就是你要是属灵的人才可以解释属灵的事嘛，那已经有比你属灵的人解过了，那你怎么可以再解呢？难道你比他更属灵吗？所以灵异解经的传统虽然人们觉得好像很危险，可是，在初代教父的历史中间，灵异解经只有几套解法，大概八九套解法。你说八九套很多？没有没有，从解经来看，那是很少很少。所以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奥古斯丁的灵异解经其实不是自己自创的。他是把前人的属灵长辈们的灵异解经都给整理了、分析了，中间的一些不能调和的东西给解决了，最后要写一个权威性的教科书啊，然后作为教会官方的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其实很稳定，相较于今天的这个历史文法解经哈，那个解释每一个比喻解释都上百种，很混乱，每天都有论文一直发表出来，都有新的看法。其实灵异解经的传统相对稳定，就是八九种看法，真的就是很稳定。所以回来给讲第13章第十节，就是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初代教父的时代，这个答案是因为讲的是奥秘，所以把比喻理解成什么呢？把比喻理解成符号、象征的符号，他们都是 symbols。它都是背后指向更多，所以你要好像解密码一样，在解比喻。那这个东西到了中世纪就有改变，很多人以为中世纪是一个沉闷的无趣的世界，其实不是。中世纪是欧洲文明哈超越中国文明的关键时期。 希腊罗马时代，上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一样，就思想很蓬勃的时候。然后罗马帝国就像中国的秦朝一统天下，有没有哈？就是政治开始进到稳定，可是社会在勉强的融合的过程。到了中世纪，罗马帝国崩溃的时候，欧洲进入真正的思考，进入沉思。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中世纪哈，就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跟科学革命哈这些。所以，中世纪其实是欧洲超越世界文明的其他时候。中世纪有很多东西很伟大，去看它的音乐，去看它的建筑，然后去看它的学术。那么，中世纪呢，最这个学术集大成的人叫做阿奎那哈。现在天主教常常把他奉为他们的这个思想源头。可是，其实阿奎那很多思想跟我们新教也是很接近的哈。那阿奎那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比喻你可以比喻你要解到灵异，灵异是最后的终点，你一定要能够解出天国的奥秘，你不能留在字面。可是阿奎那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哈，你不管风筝放得再高哈，都要有一条线接到地上。你风筝不管飞得再远，你都要能够回到圣经的文本。你的灵异不管解得再丰富再大，你都要回到经文的字句里面找到直接的证据。这是阿奎那哦，好，那我是改革宗的训练背景，我们很多人对阿奎那不是很友善。可是你去看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很多东西其实还蛮符合我们改革宗的思想，就是阿奎那很强调灵异跟字义要平衡，就是你要从字面出发，但你不能留在字面，你要飞到天上。但你飞到天上呢，你要回到地上，看那条线还在不在。如果那个风筝接到地上的线不在了，那已经飞远了，那你的灵异解经就是非法的，就是违法的。如果你的灵异解经在经文字句的上下文不能够证成，你就要放弃。这个是阿奎那的看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解。到今天，对我今天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就是你要能够回到字面啊，字面，那就回到这个问题，那耶稣到底跟他们讲比喻是什么？比喻是什么？那比喻是不是一种预言？预言的意思就是说，你讲一个地上地面可以听得懂的故事，来讲一个天上人们听不懂的故事。用地上的故事来讲一个天上的故事，用一个生活化的故事来讲一个抽象属灵的故事，用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讲一个我们难以理解的奥秘啊。那么到了阿奎那的时期，到中世纪哈，对于比喻理解慢慢就是转向寓言的理解，也就是说每个比喻都有两层的意思，有一个在下面的这一层，有个在上面的那一层。那么下面的那一层跟上面那一层是对应的，就像刚刚说阿奎那讲的这个，我刚用风筝做比喻哈，就是灵异要以字义为条件的，要从字义走到灵异，要从地面才能够飞到天上啊。所以每个比喻都有两层意思，所以你解比喻的时候要解两次，先解一次字面的意思，再解一次寓意的意思。那这个寓意跟灵异又有点不一样了。就灵异叫 spiritual meaning 哈，寓意叫 allegorical allegory 哈，寓意。那初代教父没有把这个分得很清楚，但是到中世纪就分得越来越清楚了。寓意就是你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的过程。那灵异是一个奥秘的空间，但是寓意其实是可以被控制的，就是寓意解经可以检查你解的对不对的啊，我可以检查，我可以实际上检查对不对，就是寓意必须要从字面来证明，说你这个故事实际上有那个意思在。那什么叫寓意哈？那就讲两个例子，让大家理解什么叫寓意，就是把比喻理解成是 allegory，比喻做成寓言哈。那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寓言，我就讲两个寓言给各位听。第一个叫做伊索寓言，各位听过吗？伊索寓言哈。那伊索寓言里面都是动物啊、哈、花草、植物发生的故事，然后里面就讲一个浅显的人生哲理啊，比如说，这是西方，这是希腊的。那么，东方的话呢，你不知道什么叫寓言哈，那就讲两个哈，一个叫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各位听过《聊斋志异》吗？《聊斋志异》都是仙狐鬼怪的故事，对不对？那 为什么仙狐鬼怪故事是寓言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文字狱，文字狱的时候，知识分子讲什么都要被抓，所以啊，不小心就砍头了。那蒲松龄呢，他是有这个文学天分，他有匡国之才，但是他这个政治环境不好，不能够报效朝廷啊，所以很腐败。你写诗也要被插，你要写论文也要被禁哈。那怎么办呢？我就写鬼故事，我就写，一般菜市场小贩们可以听的仙狐鬼怪的故事，用来抒发我的政治的不满。所以要在这里面有很多有名的故事，什么像是画皮呀，那个聂小倩啊，有没有这些故事哈？里面那个向日葵的花哈，这些故事，聊斋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人比鬼坏，人比鬼还坏。故事里面啊，最有情有义的都是鬼，都是鬼与怪，他们都有情有义。最坏的都是人，而且特别坏的就是官。所以呢，在聊斋志里面，其实是在写一个社会写实，就是。透过鬼怪里面的人情啊，可以让你去反思我们的社会怎么这么腐败。这就是寓言的意思，就是寓言其实在传达一个深刻的信息，那个深刻的信息是跟它故事的字面信息遥遥对应的。也就是说，当你用心的仔细读里面的细节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得到它的对应面的，你是可以投射到那个故事去的。举例来说，刚才讲说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它有蛮明显的是预言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特别用了一些词汇，讲到说那个撒玛利亚人，然后说故事里面暗示其他人都是犹太人，然后有利未人，然后有祭司路过，对不对？然后往耶利哥去，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本身就暗示着它有政治的寓意，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是两个世纪的世仇，为了敬拜。啊，为了敬拜的原则，为了种族跟宗教的冲突，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一个人在路边被强盗打死，可是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政治意涵，就是撒玛利亚人居然变成了英雄。好，例如像那，所以呢，就是个线索，可以让你去想这故事背后有没有第二层的意思，而且第二层意思跟第一层意思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回来讲第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近前来，耶稣说：“对众人讲话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比喻其实是个寓言，意思是说它有两层的意思。那么到第十三章第十一节的话，意思是说天国的奥秘在第二层，那么群众呢只能听到第一层，门徒呢就可以听到第一层，然后听到第二层。那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好，这是中世纪就进到寓意解经。那可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哈，这个画面又转了。为什么？文艺复兴是什么呢？就是中世纪就是很宗教化，是很多我们在座的保守的基督徒们很羡慕的一个完全基督化的国度哈。就是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王国，教皇的权力甚至大过宗主的国王的权力，然后。道德非常非常的严谨而保守啊，这中世纪是很多今天基督徒想要的政治观景的这个梦想，但是它的坏处是啊，它钳制思想，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很强盛没错，可是呢，所有跟基督教矛盾的思想都被钳制，那很有意思，就是保存这些所谓的希腊罗马原来的自由思想的地方哈，居然在修道院里面。修道院外面认为不安全，大学里面教东西，就很多限制。可是修道院里面就传抄保存这些希腊罗马的东西，特别认为说你基督教是在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土壤传播的，所以要保存基督教的原始精神，就必须把希腊罗马时代的整个思想给保存起来。所以很多修道士传道人每天花3到6个小时去抄写保存。这些希腊罗马时代的文献，包含无神论的文献，就是为了要把整个基督教成长背景给保存下来。后来，在这个通商，然后那个资本主义起来，人有钱了，开始赞助文艺活动，大家开始从精神说，我们要跳过教会的传统，进到原点， 进到原来的原点，圣经要回到原文去读。那么原来的原来我们对过去希腊罗马的理解，不要等教会告诉我们，要自己去看希腊罗马文献是什么。那文艺复兴就出来了，然后重新的创作要一种复古，一种创新又复古的精神，就是文艺复兴。那么这影响到解经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在解经的文艺复兴来以后，解经的时候，人们开始对寓意解经感到反感。为什么？因为刚才讲的寓意解经不是有两层吗？这不是很漂亮吗？可是它还是牢牢的约束在解经的人，就是教会的权威之中。所以人们想要越过教会的权威去读原典的时候，就不想要再听寓意解经了，因为寓意解经太多教会的传统在里面。特别当时文艺复兴的时候，刚好也是教会在腐败的时候。教会很腐败的时候，他们讲道哈，不是讲道，讲道是维护教会的权威，然后为了保护教会本身的利益。你要知道，不管是共产党也好，还是教会一样，都是一样。你把权力集中在一群人的手上，都是会腐败的。不管是共产党，还是交给教会，交给共产党员，还是交给传道，基督教传道人，都是一样的。你把他权力过度集中，然后不受挑战，不需要报告，不需要透明的情况下，他就是会腐败的。那教会也是腐败的啊。那个时候，大家对教会腐败敢怒不敢言的时候，对于寓意解经就很反感，他们要回去读最原点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想要用寓意了，他们想要回到字面，回到字面的意思，尝试去理解比喻的时候，就要回到所谓的那个比喻原来的时代背景的意思去读。那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到宗教改革以后，你知道像马丁路德就强调说要用历史文法解经，讲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就是要回到历史里面去读，因为他要战胜一个腐败的教会的教权。那马丁路德还没有改革的很彻底，就是加尔文的时候就改革彻底，我们现在在评估他是不是改革过当了，超过了哈。加尔文就强调说哈，那个风筝不要飞上去，风筝不要飞上去。留在地面就好了。什么叫做灵异呢？这是加尔文说的。什么叫灵异呢？就是字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灵异。地上的就是上帝的灵异，因为神道成肉身嘛，基督道成肉身，他不赞成我们飞到天上去。所以到了加尔文的背后其实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后面是文艺复兴。要回到原点，他要在字面的意思上还要满足，他要充分掌握字面意思，他对灵异甚至是有点抵抗的。所以刚刚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奥古斯丁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是基督，好，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是亚当。那个加尔文就反对这个看法，加尔文说那个是任意的灵异的解释。他说回到字面上来看的话，这个比喻讲的就是一个爱邻舍如同自己的道理，甚至呢是很不方便的时候，甚至呢是跟你有政治的敌对的势力的时候，要满足律法的精神，要怎么样爱邻舍呢？就是神带到你身边的人就是邻舍。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就是他抗拒灵异，他抗拒第二层，他不要飞上去，他只要字面，因为他要把回到经文的原点 的过程也同时影响他解经的方式，还要回到历史跟文法的上下文。那这个加尔文开了这个头，后来加尔文很敬虔，可是后来受到加尔文启发的人就没有像他这么敬虔。加尔文的信仰是很系统性的，我们今天很佩服他，他对于改教以来的整个福音神学交代的很清楚。但是这个门开了以后，后来的学者在研究比喻的时候都反对寓意。那在19世纪初就有一个德国的学者影响了各位的很多人对比喻的理解，各位可能不自觉，有个人德国学者叫做朱利策，这个德语叫做 Ulicker。 那他呢就主宰了过去一整个世纪我们对比喻的理解，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初代教父是灵异，然后 中世纪是寓意，到了文艺复兴，然后到了宗教改革以后开始回到字面，好，开始往下走到字面，然后接下来就进到自由神学，就是我们不要再管教会讲什么了，我们就自己读圣经，也不要把圣经当成是神的话了，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个宗教文献。 那么在这样读的时候，他们怎么看这个比喻呢？到了20世纪初，哈，朱利策出来，它代表一种就是对于圣经的权威是质疑的，特别是超自然内容是质疑的。那你说耶稣要讲天国的奥秘，他也不相信了。耶稣就是一个农夫，就是一个木匠，哈，然后讲的就是很生活化的东西。那朱利策怎么理解13章第10节呢？他说对这种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他就说这个比喻希腊文原来叫做 parabole。那 parabole 呢？在希腊的修辞学里面，亚里士多德或是昆士良的修辞学里面是有特别专章讲什么叫做 parabole 的。parabole 是什么？parabole 基本上就是一个直喻，直喻就是举一个例子给你听，然后讲一个道理，举一个例子，或者是讲一个道理，举一个故事，故事叫做范例故事。所以直喻的话呢，有个特色就是每一个直喻只有一个清楚的意思，它没有多重的意思。也就是如果耶稣的比喻是直喻的话，每一个比喻只能讲一个重点，它没有什么复杂的第二层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属灵的符号学，然后要搞一大堆意思。每个比喻就讲一个简单的道理，也就是说比喻的本质很简单。耶稣用比喻讲到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他要用人们可以听懂的方式来解释。我现在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哎，似曾相识？你好像在哪里听过？你在从前学解经或听过人家讲道的时候，常常说每个比喻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说法是从朱利策来的。然后朱利策是一个德国的学者。他是不相信圣经的权威，也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的一个人。他是把耶稣的比喻当成是希腊罗马时代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里面的一种文学形式。他认为比喻很简单、很纯粹，他没有深度，甚至他直说了，像耶稣这种人怎么可能讲一个很深的东西？他根本是个木匠，他怎么可能会讲一个像是奥利冈这种哲学家想要期待的一种深奥的学问，那不会的。其实他直白的讲了，耶稣很肤浅，是教会把他神化了，所以他就不认为福音书的作者讲的是对的。例如说，你看刚刚马太福音13章第11节，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看，在马太的笔下，耶稣要讲的是一个很浅的东西呢，还是一个很深的东西？你就看这个经文，你觉得马太的意思？耶稣是要讲一个很浅的东西，还是讲一个很深的东西？明显是要讲一个很深的东西。可是朱利策因为有个整个历史背景，他的方法论已经转过来，他就不相信马太福音上面所讲的。他认为耶稣的比喻很简单，所有属灵的内容，如果比喻里面冒出一些很属灵的词汇，他认为都是后来教会加上去的。比喻本身只有一个简单的意思，如果他发现有两个以上的意思的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教会自己篡改圣经造成的。所以讲到这边，你就回头想说，哇，如果你认为每个比喻只有一个意思的话，你有可能被所谓自由派的神学给误导了。就是听起来很合理，其实不然。因为比喻虽然希腊文叫 parabole。他在希腊的修辞学里面的确是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没错。但是在福音书的上下文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他们所保存的历史资料里面，他们见证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很独特。也就是说，朱利策的方法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认定他耶稣讲的既然叫做比喻，既然叫 parable，你就认定他一定是像希腊的修辞学一样呢？其实，希腊修辞学跟巴勒斯坦上面的犹太人还有相当的文化距离呢。你怎么能够把两个直接相提并论？虽然福音书作者也同意用了 parable 这个词来形容耶稣要讲的东西，可是从上下文来说，他们似乎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希腊的 parable。实际上下文是在讲说耶稣要讲天国的奥秘，对吗？所以后来就很多学者受到朱利策的启发，可是就开始质疑，就是他们接受他的这种撇开权威、独立研究的精神，他们接受，但是他们觉得朱利策的命题好像有点问题，就回去研究 parabole 呢，到底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中怎么用呢？ 很快的，大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很快的，朱立策的书才刚刚出来，在20世纪初，他的论点才出来，不到10年就已经有人提出相反的质疑。但是呢，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哈，因为朱立策的东西太有吸引力了，所以学者们大学课堂里面教的都是朱立策的东西，以至于跟他同时代质疑他的人的声音一直被埋没到20世纪末才重新被发现出来。其实朱立策才刚提出每个比喻只能有一个简单的意思的时候。10年之内就有很多人写东西在批他了，讲什么呢？因为 parabole 在70世纪本就是这个字哈，就是在希腊文版本的希伯来圣经，就旧约的希伯来圣经，它有希腊文的翻译本叫70世纪本。70世纪本在初代教会耶稣时代就已经在用了，那么保罗进了会堂读的希腊文圣经都是70世纪本。70世纪本里面就有 parabole 这个字眼。可是 parable 这个字眼，它用来翻译旧约圣经的什么字呢？它用来翻译旧约一个字叫做 mashal。mashal 就是旧约里面哈讲到智慧人的谜语，或是先知的讲论，好，先知的讲论，或是智慧的谜语，或是这个旧约在写历史的人哈，写历史的人在旧约叫先知，他们会故意用一些讽刺的语法。去讽刺时政的一些说法啊，讽刺宗教领袖叫做，这是他们都叫 Marshall。Marshall 是一种被认为是一种有智慧的说话方式，被先知和智慧人使用。那么在70世纪本看到这些旧约的 Marshall 的时候，哈，他们有好几个字眼，其中呢，凡是跟类比性的思考有关的，都把它翻译成 parabole，也就是说。70世纪本在翻译 parabole 的时候，不是跟着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走的，而是自己跟着旧约的用法走的，也就是回来帮助大家理解哈。我知道这有点深哈，不过大家努力的理解哈，就是13章第10节，门徒进前来对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 parabole 呢？其实，在引用的是旧约的背景，旧约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先知的讲论，就是先知用智慧人的方式在讲先知性的信息的时候，他常常是意思有双关，背后有点意思不清楚，但是你必须要深思，答案就在后面的一种说话方式。那这个呢，在70世纪本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传统了。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是犹太人，他也是受希腊化影响很深的一个犹太人。他有 get it，他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那个修辞学，而是旧约的先知与智慧人的传统。所以，我们现在把经文往下读，哈，到13章第13节，这是马太记载耶稣的话，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马太记载，耶稣解释了为什么他用比喻在公众讲道，因为听众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去领受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是有格调的，不会随便给轻看他的人听懂的。如果不是准备好要去迎接他的人呢，天国的奥秘哈，会用比喻的形式来隐藏自己。对于听众来说是一个很俗套的生活故事，但是对于信的人来说，背后要承载天国的奥秘。这个东西哈，其实是旧约先知讲话的传统。那么13章14节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在哪里呢？以赛亚书第6章，接那个以赛亚看到那个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然后有那个天使有没有啊？撒拉佛啊，然后拿了一个，然后拿那个。那个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人中间。”然后服侍宝座的撒拉佛天使就取了一个祭坛上的火炭，象征性的烫了那个先知以赛亚的嘴唇，对不对？好，然后这样子就洁净了你的嘴了，你的口了，你就可以为神说话了。然后就说你去告诉百姓，就是当时的悖逆的将要受审的以色列国，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下一句，好，第13章第15节，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就是神要差派一个先知去向一群闭着耳朵、不想听上帝说话的百姓发预言。然后那个时候，神在天上就说：“谁能为我们去呢？对不对？因为整个百姓都在悖逆的状态，他们不想听到上帝的声音。这种情况下，你要派谁去呢？然后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主说：“好，我差你去。”然后呢，他叫他们，但是你要告诉他们，他们听是听不，他们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有没有？好，就是要凸显听众其实处在悖逆、不愿意去听的状态。所以呢，就叫他们。就叫以赛亚去，他的先知的服事要用尽属灵的智慧的方法，去向一群不想要听的人听的去传讲。那马太记载了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要实现像以赛亚那样子的光景。第13章13节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对在公众场合对众人说比喻呢？是作为一种审判的目的。透过耶稣用比喻讲到不解释，来让听众知道说，你们现在处在悖逆的状态，你们其实不想要听天国的奥秘，你们围在我的身边，你们只是来医病的，只是来赶鬼的，只是来看戏的，吃瓜的，只是要搞政治运动的，你们其实没有想要跟神和好。天国的奥秘有格调的，所以透过用比喻的方式，好像先知讲道的方式来对群众讲道的时候，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他们现在跟神是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你听到耶稣讲道，然后可你听了听不明白这件事情，听不明白这件事情，是要让你意识到你现在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你要跟神和好的话，你就要先干嘛？信啊，就像那个门徒一样，他们跟随了他，对不对？他们相信他是他所说的那一位，他们相信他要做成的事，他们要把他们的未来安托在这位救主身上，他们就跟随了他，信而跟随。你必须先信而悔改，然后天国的奥秘向着你是开放的。而天国奥秘本身也在告诉你，你需要悔改，相信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他道成肉身的这位圣子做你的救主啊。那也就是说，回来讲刚刚那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比喻的目的是为了审判神的百姓，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此刻在神的审判之下，让那些悔改的人，他们可以领受救恩。所以，我们刚刚回来看第13章第15节，后面最后一句话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到底神差派以赛亚到以色列去传讲他的信息，是要他们悔改还是不要他们悔改？是要他们悔改。他讲到是要他们听懂还是不要他们听懂？是要他们听懂，但是有个问题，人的心发沉，人是不想要听到福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先知就发展了一种特别的一种说话的方式。啊，先知的讲论常常有智慧文学的一些传统，一语双关的谜语，或者是很多延伸的一些隐喻、暗喻，为了能够创造让人有吸引力的一个谈话空间，人们去开始享受这个话，去思考那个话，终于想的时候，突然间明白了，我有罪了，我需要悔改。那么讲到这里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讲到呢？那么回到福音书的观点里面，答案就慢慢呼之欲出了。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讲到？因为他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来传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它是两刃的剑，一则是审判，一则是恩典。啊，对于那愿意在听讲道的时候向着弥赛亚相信他而悔改的人来说，比喻是一个丰富的窗口，它会打开天国的奥秘，让你进到那个藏宝阁里面。对于那个心里面刚硬不愿意听的人来说，比喻会让你在外面瞎子摸象。 你会摸在外面，不知道到底不得其门而入，甚至你就轻看了他，以至于比喻就会区分出他的听众，把信与不信的人给区分出来。那讲到这边，我们还有很多关于比喻的事情没有介绍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私聊哈。但是讲到这边，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东西，我们学到什么？就是神其实乐意把自己揭露给我们，可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愿意听？其实，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真理是开放的，就是在神造的世界里面，真理是开放的。在神启示的圣经里，天国的奥秘是属于神的百姓的。其实你愿意去听，你就会听到；你愿意去看，你就会看见。但是人心刚硬，不能客观的认识神与真理。其实神一直都在，但我们不愿意用信心的时候，感觉起来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上帝。但你愿意相信他的时候，其实每件事情都有上帝的手，都有上帝的旨意。好像太阳东升照亮大地的时候，当你相信神的时候，好像太阳东升照亮大地的时候，每件事情都被照亮了。这是 C.S. 路易说的。但是当人不愿意去抗拒，人不愿意去听，人并不想知道真相的时候，神就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方式，就像耶稣用了很生活化的故事，用比喻去启示自己，为了让听众可以区分出来。上帝用了很多我们生活中生活化的事情去揭露自己的旨意。对于那些在寻求神的人来说，他用心思想揣摩祷告，他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圣经的光照底下，他可以看懂很多事情的。真理其实是开放的，可是人的心愿不愿意知道真相呢？这个才是最核心的问题。用基督的视角认识真理的人是有福的。好，在第十六节这样说，刚才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六节，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其实真理是开放的，但是只给你们看见，因为你们信而顺服。那第十七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从前的先知义人，像大卫、像亚伯拉罕，怎么他们想要看都没有看到？那个都不是因为奥秘是隐藏，那个是因为奥秘还没有实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耶稣并他的工作是神的奥秘的实现。在旧约的百姓来说，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说，对于大卫来说，他们远远望见，知道神的国要来到，但是他们还没有亲眼看见，因为神的国还没有实现。但是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借着他道成为肉身，借着他一并赶鬼，借着他上十字架死里复活，借着他升到天上，赐下圣灵建立教会，神的奥秘就成全了。当神的奥秘成全的时候，我们站在救恩历史的后端，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看见了，我们看到的是实体，旧约的这些属灵的先祖们，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盼望，远远的盼望。旧约的先知在讲论的时候用抽象难懂的语言，也不过只是看到一个远景，好像在看山的时候，去爬山的时候去看山，对面的山峰层层叠叠的，然后只看到深一点的影子跟浅一点的影子。他们远远说看到那边有一群山，但是对新约来说，他们是爬到了山顶，他们是亲自在那个山上，是不一样的。因为救恩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实现了，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因为他在强调他自己就是天国奥秘的实体。所有耶稣的比喻其实都指向耶稣自己，因为耶稣的比喻都在讲天国的奥秘，而天国的奥秘是以他自己和他的工作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当你相信耶稣，相信他是他所说的那一位，相信他在做他所说要在做的事情，你因此用信心把自己的生命未来交在他手中，依靠他的恩典来生活的时候，这叫信嘛，变门徒。 当你变成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其实就是天国的母体，它就是天国奥秘在实现的。他用比喻其实在介绍他自己是谁和他的工作是什么。那么当他在公众讲到的时候，例如说撒种的比喻，看到有个撒种出去撒种，其实他讲的就是他现在在提比利亚的湖边，坐在彼得的渔船上面对大家讲到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下面的听众会分成四种人，有的是撒在路旁的，有的是撒在浅地上的，有的是撒在荆棘中，有的是撒在好土里面的。他其实在讲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在意有所指的告诉你，天国的奥秘就在我这里，我就是天国奥秘，你如果相信我，你就会得到我，你就会得到天国的奥秘，你就得到天国本身啊。那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而且我们可以用这个线索把整个新约里面的比喻一个一个解开。但是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学到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其实真理是客观而且是开放的，但是人心刚硬，所以不能客观的去认识神和真理。当人执意要刚硬的时候，神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方式启示自己，但是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就发现救恩的知识已经就在我们的眼前。那么用基督视角去认识真理的人是有福的人。那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吧。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